也就是以色列人跟人并不和好，以色列跟神并不和好。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是活在一个仇恨或者对立的情形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我们跟神产生分裂，就是我们自以为王，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不听神的话。那么我们在看这段和好的经文之前，我们也看前面一段啊，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我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招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在他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恶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好，我们以西结书这一堂就要结束。我们在讲以西结书，各位，我们从一开始就讲，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题目是从以西结来看恩典下神给我们的管教和训练，以及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这个世界见证主的美好，见证主的荣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但我们在见证主的荣美的同时，我们也显出，我们也见证出人如果离开主的丑恶和罪恶。那在我们前面就已经看过这个，今天在这里三十三章再一次提出这个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我们很难想象，叫做守望者。我们守望，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大概不太容易了解这一点。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虽然也做这个事，但不太了解，我就要把它推到以前哈。当这里在描述一个城通常有一个最高点，一个城最高的地方是守望者，在这里他在那里看有没有敌人要来。我相信在欧洲啊，以前都有这个古堡里最高的就是一个守望，看看有没有敌人要来。这个新约旧约都有这样讲，我们基督徒也是。很稀奇，他先讲说耶和华使刀剑临到哪一国，这又一次我们一再讲的，神是全能的，掌管万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不在上帝的掌管中，包括刀剑的临到，包括个人或团体刀剑灾难的临到。我们也说个人团体刀剑灾难的临到是神掌管下的结果，也可以是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也是因为我们犯罪自遭罪孽。一件事的发生总有上帝的旨意在后面，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上帝旨意发生的时候，也因为我们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人自招罪孽，以至于罪恶的刑罚会来。这里面也有魔鬼在里面的搅扰，这是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的事。你记得上帝的旨意总是掌管一切美好的，而在这些美好的旨意中，我们自己顺服不顺服，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怎么样，也占了上帝旨意中的一个分量，也就是上帝在使用这些。我们知道上帝在管理，就让我们在碰到这些事的时候不会害怕，不会以为我们在魔鬼的手中。 神使刀剑临到，他是公义的、正直的。人看可能是刀剑自己来，不是神让这个来的。神要消灭，神要打击，但是神要消灭打击的时候，他仍然希望人能够悔改，所以就在这个城里设立了守望者。各位，那个守望者就是教会，那个守望者讲的比较有代表性一点，我们可以说就是牧师。但是如果我们把讲的广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传扬福音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的荣美，我们在这世界上见证主的荣美，做盐光的时候，不能避免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守望者，也就是我们必须做叫人讨厌的乌鸦。好，那怎么会是讨厌的乌鸦呢？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守望者站在最高的地方，他看到有敌人来的时候，他就要吹号。你可以想象吗？当你一吹号，那就像雨一样的箭就射到他这里来了，因为敌人不希望他们来的行踪被发现，他们不希望守望者吹号警告百姓要起来，有敌人来了，他们不希望。所以如果守望者发现敌人来了，一吹号警告大家，那敌人的箭就会射到他这里来，他很可能死亡。我们也看过这一类的故事，我小的时候也看过，好像是普法战争的时候，那个是不知道是一次大战还是更还是之前的什么，就是有用毒气了。那么毒气来的时候，那个号手就要吹号警告后面的人，让后面的人赶快把那个防毒面具戴起来。可是他在吹号的时候，他自己不可能戴防毒面具，他在吹号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吸入大量的毒气。通常就是他吹号完了，他的人也死了。如果他的号声够响，后面的人就会戴上防毒面具，不会死亡，但他会死。这里的守望者差不多也是个情形，当你在上帝所设立的角色中看到有魔鬼来，看到有敌人来的时候，警告大家，箭就射过来了。所以守望者有的时候不想要吹这个号，那么他看到敌人来了，他可能自己赶快逃掉，或者他怎么样逃离他的现场。那么耶和华就讲到说，如果你看到敌人来了，不管什么原因，最可能原因就我刚刚讲的，为了自身的安全，你就不吹号警告，那我告诉你，你会死，整个的城也会死。如果你吹号警告，假如你也没有死，可是城中的老百姓不听这个警告，以至于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么你吹号了，你尽了你的责任了，他们死，那他们罪有应得。可是你因为尽了你的责任，你就避免了死亡。好，这个是整个故事背景，但是这个应用在以西结的身上和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哎，这就是叫做忠言逆耳。你传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你传福音，你每次传福音，人一听就信，一听就很高兴，多半你没有好好在传福音，多半你传的不是福音，多半你传的只是麻醉剂，多半你传的是错误的信息。我们今天在台湾，我觉得在北美很多地方，我们为了不要叫我们死掉被骂，所以我们传的信息常常只有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就各位，这是对的，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但是耶稣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爱，包括我告诉你你得到他的爱所需要做的事，包括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包括你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你需要耶稣为你死来赎罪，你要得到上帝的救恩的话，你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要悔改，要让耶稣做你的主。各位，这都是耶稣爱你的福音，但是这些福音听起来很逆耳。因此我自己在教会里越来越觉得，因为大家不想听嘛，大家每个人都想听， 顺耳的消息。所以我们的福音如果要讲到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大家就已经反感了。我们需要悔改，这大家也反感了。我们是罪人，大家也反感了。你跟他讲，哎呀先生啊，老爸老妈啊，儿子女儿啊，不管是陌生人或家人，你信了耶稣，你觉得信耶稣非常好，你信了耶稣，你知道你脱离了魔鬼的辖制，脱离了罪恶的辖制，让你有自由有平安有永生有爱，你很丰富，你觉得太快乐了，你要跟别人讲。这跟别人讲，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传好消息，传福音给别人。但是在今天，在圣经新旧约里也都有，不太多，但是有，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使者也是守望者。我们在告诉人，我们在告诉世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亲爱的家人一件事情：你快要死了，敌人来了。事实上我们讲的不是你快要死了，你已经在敌人手里了。如果你再不悔改，你要很快的被敌人吃掉了，杀掉了。各位，这个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好的例子，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例子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上色情网络啊，或者我们的丈夫去赌博啊，我们警告他，那警告他，警告他，警告到一个地步，一定会有个结果嘛。他不听，通常是不会听，他不听的结果，他就很火大嘛，他就要把你那个警告他的声音把他掐住，不喜欢你讲话。这就是守望者的痛苦。你讲出来真话，如果是主的福音，一定是爱他的，一定是对他好的，但这里面一定有逆耳的部分。那个逆耳的部分不是我们对非基督传福音你是罪人有逆耳的部分。今天在教会里面，对牧师、对传道人、对我圣经上的话，也一定有这个部分。我们总有需要悔改，我们总有需要被提醒，我们总有这些。各位，各方面，包括我讲到，如果有人来跟我讲说，康牧师啊，你这讲到太长了，或太短了，或者故事太多了，或笑话太少了等等，他讲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听错了，有人可能错误的建议，但是有可能是正确的建议。他如果有正确的建议，如果他带对我来说建议的话，必定是要对我原来的讲法有所纠正和不同意，那对我来讲就是逆耳的，我就不想听。那么我事实上我讲到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有讲到的时候，有人说：“哎，你的手势的姿势太多了。”有人说：“你动得太厉害了。”有人说：“你今天打这个领带啊，跟那个西装的颜色不配。”各位，我都可以马上反驳这些人：“你这个人不在听道，在看讲员的领带，你真是混蛋！你这个人不在听道，在看演讲员的动作。”各位，这些讲的可能是对的，但是我的心就是在拒绝。我们人对上帝跟我们讲的话，不管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不管是以色列历史，不管是教会的历史上，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忠言逆耳。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天天在骂人的，我们并不是给人一天到晚你该死了你糟糕的坏消息，我们给的是好消息。上帝是爱你的，是拯救你的，是给你恩典的，上帝是要保护你，是让你跟人和好的，是让你永远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你要这样，你就必须把主权交出来，你就必须顺服他，你就必须相信他的慈爱。这里面都有我们悖逆的人听不进去的地方，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声音发出弓箭来射他。所以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先知常常是被打死的。也请各位注意哈，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是这样。有些人喜欢骂人，他常常就说神呼召他做先知，那不是做先知，那是他喜欢借着先知的名义在骂人，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的确在传扬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道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必定有讲道叫人，如果真的出于神，一定有叫人经过不舒服的阶段。 连耶稣讲道在他的本地本城本乡都被赶下去，有人差点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我们觉得我们能避免吗？连旧约的先知没有几个有很好的下场，我们觉得我们能避免吗？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需要提醒人、警告人，包括提醒警告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一些打击。我们感谢主，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就不管他听或不听，你一定要讲，这是我们第一天就讲，他听也好不听也好，你要相信这是神的话，你要相信这对他是好的，你要相信你在爱他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感谢主，以色列人一直不听，但以色列人始终有守望者，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西结，包括这些人对他们说。这里所说的话，其实你在前面看到好像是一个军队在攻城，那个守望者的责任，后面他是在讲的，其实他在讲你在对恶人讲话。什么是对恶人讲话呢？第三十三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哎呀，感谢主，这是福音啊，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这也是浪子的比喻里面一句重要的话，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对所有的朋友，我们都希望你回来得到永远的生命，但他们也不喜欢听，因为我们会跟他讲你是一个死人呢，我们会跟他讲你是个罪人呢，我们会跟他讲你是得罪上帝人。各位，不是你每次讲到都要说你是死人，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表达出来，求圣灵让我们带着智慧和爱把它表达出来。哎呀，这是很重的一句话，很语重心长的一句话。三十三章十一节的下半句，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老公啊，停止赌博吧，何必倾家荡产吗？不过不是一样，我们都不听吗？老婆啊，少刷一点卡吧，何必破产呢？我们也不喜欢听嘛，对不起，开个玩笑。儿子啊，不要一天到晚上网，关掉电视吧，我们也不喜欢听。这里太多了，但是我们要继续讲，我们还是讲全备的福音，我们讲上帝的爱，上帝的赦免，耶稣的代赎。但是我们不能不讲到你需要悔改信主。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这两句话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就是神最看重是你现在状况，你不要吃老本，你不要说想当年，你不要说我以前是牧师，你不要说我以前做过执事会，你不要说我以前我曾经很热心，你以前怎样，这是主的恩典，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就此时此刻康来昌，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是带着爱心，带着对主的敬畏在侍奉这些弟兄姐妹吗？当然我们一定会跌倒，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会心不存，但求主帮助我们，不因为过去的成功骄傲，也不因为过去的失败绝望，我们是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对现在我们充满了信心，我们充满了爱心，因为过去神不断的爱我们。我们一定要对恶人讲，包括对我们自己讲，你要离开你的恶道，不要觉得你过去的恶是我们生活中种什么收什么是真的，但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一定被赦免，一定有永生。好，那在做这个责任的时候，在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在我们小组中彼此扶持的时候，下面讲的经文呢，真的很抱歉， 好像是针对徐牧师师母的，好像针对我的，不是不是，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哈。34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想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100只羊的比喻，可能背景之一是这里，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里的牧人的确不要马上想成是牧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管子管仲，他写过一本书叫《牧民篇》。在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传统，可能那个时候畜牧也算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国君或者领袖常常被说成是牧人。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这样，以色列也是，你看到牧人，包括这里牧人不是指教会的牧师，而是指国家或者一个群体的领导者。因此我们当中每一个做父母的，每一个做老师的，每一个人都是牧人。你说我不是人家的父母，我也不是老师，我是单身的，你还是有个责任，你要牧养你自己，你要被牧养，你要牧养你自己。那么在以色列的官里面，以色列领袖里面，就只有想到自己。好，这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了，就是其实古今中外所有的，我相信道德的教训里面都这样讲，都是要牺牲自己，都是要为国为民，都是讲到说我们应当，不管是军人是官员，是要牺牲。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常常听到，我们要牺牲享受，要享受牺牲。各位，我都觉得这些话，我那个时候听了，一直到现在听了都很逆耳啊。我都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虚伪的不得了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牺牲享受啊？我们为什么要享受牺牲啊？我们血流出来了，给人家喝了，还要很享受。哎呀，蚊子叮我的血，哎呀，蚊子啊，真高兴，我为你牺牲。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想全世界所有文化里面，不认识上帝，我们都知道一些高贵的理想。可是每一个高贵的理想都容易被人扭曲的来用，而基督教里，从我知道你们在教会可能也常常会听到，我们要舍己啊，我们要为人呐、啊，我们要爱人呐、啊。对不起了啊，在中国教会里面，一个很被看重的一个文章吧，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非常不同意里面的神学。里面一开始讲，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什么什么什么，是自己的脚走上了这条悲惨的道路啊，然后很辛苦，很可怜，很牺牲，以后就痛苦。那这样的风气呢，在华人教会里面，尤其是要献身研讨的时候，要招神学生的时候，这种情绪很多。当我们在培灵会里面哈，假如在培灵会里面，培灵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讲员会说，有没有弟兄姐妹要把自己献给主，然后通常在讲有没有人要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也会说，你有没有看到非洲的那些小孩子好可怜呢、啊、你有没有看到广大的群众农民工，或者街上上海街头这些，你有没有看到每秒钟几十万几十
几十几百万的人都灵魂丧失，掉在地狱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喊声音啊？然后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现在奢华的生活，我们舒服的生活，你不要自私，你要摆上。通常啊，就是每一个要去献身神学院侍奉的，大概跟在世俗上那个岳飞都是一样的，尽忠报国，在背上刺字，然后以后一定是被奸臣害死，以后一定是没有，不能孝顺父母，也没有家，以后就是把生命给国给家。在中国文化里面，我相信在全世界文化，不是信主的都是这个。然后这种色彩也影响到基督教，好像我们为主摆上就是可怜呐、啊，就是穷苦啊，就是受气啊。各位，我不知道你的印象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你感动了，有神呼召你了，你是不是一听到神呼召你做传道人，然后你就开始哭了？哎，完了，我这一辈子就要很穷了，我这辈子就要很可怜了，我这辈子就讨不到漂亮老婆了，我这一辈子嫁不到好老公了，我这一辈子就被人看不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在华人教会一直有这种想法。各位，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大错特错。不管你是现在决志要信耶稣，或者是你决志要跟随上帝做一个传道人，你必须有一个认识，而且是圣灵感动你，让你知道这是真实的。各位，任何一个基督徒要信，一个人要信耶稣，一个人要继续信耶稣，以至于他要做一个传道人，或者他要做执事会主席，或者他要开始教主日学，或者他要开始学习服事摆上，艰难一定有的，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不是把那个艰难当作我们的一辈子，我们也不是把艰难当作我们生活中不能少的那个痛苦，我们也不是像世俗一样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吃苦是让我们继续被提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必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不是。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当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蒙召成为他的仆人，当我们心被恩感愿意更加的摆上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各位，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一条有福的道路，这是一条喜乐的道路。我不知道德文圣经怎么翻登山宝训，怎么翻八福的，那么英文很多时候翻 blessed， 有福的，蒙福的，哪些人是蒙福的。那么英文以前有一个那个 Good News Bible， 它是比较通俗的，翻的也没有错，他翻 Happy are those 什么什么，一个为主摆上的人，一个奉献的人，一个传道的人，一个在公司里上班全心爱主的人，他是快乐的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应该充满了，对了，我们一定有哀叹，一定有难过，一定有痛苦，但是我们因为信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喜悦的，是充满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世界不能夺走的喜乐。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这样讲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记号，就是我们里面是有喜乐。对，你个性可能郁闷一点，像我个性就非常郁闷，你个性可能焦虑一点，我是非常焦虑，你个性可能很大而化之，很喜乐啊、哦，我不是这样的个性，你是，这非常好。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不要以为基督徒都应该是像圣诞老公那样，吼吼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就好像这样。不，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在每一个状况中，我们都求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忧愁也好、忧郁也好、大方也好、豁达也好，都是正面的结果。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应该是有喜乐、有平安的，尤其是 当你去服侍上帝，我们不管是你做宣教士，或者将来你在柏林的教会，或西德的哪个教会，东德的哪个教会，在欧洲的，或者全世界，也许有一天你会去爱斯基摩，也许有一天你会说去非洲的姐妹，你可能会去我们绿岛的蓝屿，穿丁字裤在那里跟他们传福音，也有可能，对不起，你不懂就算了。对，如果我们蒙召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上帝是为我们预备非常喜乐的道路。我们侍奉主是喜乐的，是欢喜快乐的。在欢喜快乐里面，当然天天都有折磨，天天都有对付，最严重的对付总是我们自己的自私，总是我们自己的小性。好，我也就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是要信主，但是不要太迷信。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说，我们是要爱主，但是不要太狂热。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说，我们是要摆上，但是自己的食衣住行还是要预备好。各位，这些话啊，都不怎么恰当。我们信耶稣，不要把它了解成啊，那个好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就是又穷又可怜，一天到晚就叹息，一天到晚为人心不悔改叹息。我们然后不属灵的基督徒吗？就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的。那让我呢做一个像箴言好像30章还是29章讲的那个，让我不要太富裕，也不要太贫穷。各位，那种人就是不冷不热嘛。你可以富裕，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贫穷，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我知道怎么处年轻，我知道怎么处年老。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基督徒最喜乐的，基督徒的艰难一点没有比别人少。但是基督徒在信靠主的道路中，我们因为不断尝到天恩的滋味，当我们越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不管是献上给主，让我开餐馆能够开得更荣耀主，或者让我能够做总理能够更荣耀主，或者做牧师能更荣耀主，或者我做了其他的大大小小事能荣耀主，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是讨主喜悦、蒙主祝福的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当传道人，当人愿意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你应该期望的是神为你预备的是美好的。这里面不是不需要背十字架和尽责任，也不要以为基督徒，包括牧师，对不起了啊，包括牧师，我们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忍辱负重。各位，保罗，包括保罗自己有讲到，他说他对哥林多教会讲，我不得已，我被你们逼得非夸自己不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讲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别人会误会的，这你也得讲。你为了爱别人，为了爱会众，你也得讲。譬如说，我自己不会讲了，但是我就说，譬如说，牧师在教会讲的道里面，包括弟兄姐妹要十一奉献，这个需要讲的，这是爱弟兄姐妹。包括牧师讲的道里面应该有，你们要尊重顺服传道人，这我们都不敢讲。徐牧师，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讲，我是从来不敢讲。哎呦，康牧师啊，你真是不要脸哦！哎呀，你真的在大公然场合中，你们要尊重我，你们要以我为什么什么什么？各位，可是当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说的是真理。保罗讲过，保罗在写书信时常讲，若有人不听我在信上的话，就把他赶出去。保罗敢讲这样的话，保罗敢讲有人敢质疑我的权威，他是错误啊！各位，错误异端都会拿这个来做借口。但是当我们在讲圣经、讲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讲错了、听错。但是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的时候，各位，不管你听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讲。 我今天跟各位讲要尊重传道人，尊重牧师，你可能说啊、哦，这是要自肥呀 啊。那你要这样的误会，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圣经是这样讲，一个尊重传道人的，一个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蒙福的。我为了让你蒙福，我为了让你得好处，我要跟你讲。在我的神学院老师林道亮院长，他已经过世了，他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林道亮院长大概是到目前为止啊，可能不知道还要多少年了，在华人里面原文最好的。他的原文，他参加过美国的一个英文的圣经翻译的一个，他是里面的翻译人，不是翻中文哦，翻成英文的 NASB， 他是其中的一个翻译者。他在美国最保守的一个 Bob Jones University 教过神学和圣经，他自己是在一个犹太人的大学拿到了博士，他的希伯来文非常好，希腊文也非常好。我知道他这个大概是现在虽然有这么多博士，他还是最好的。他曾经在我们中文的某一个圣经的翻译会上，就是表示一些意见，而有人不服他，他被逼着只好说一句话。我的希伯来文是在 Dropsy 那里拿到的博士啊、哦，这一讲出来大家都没话讲。他不是要高举自己，他是要让他的意见能够被人接受，因为他知道这个意见是对的。各位，如果你有一个病人，如果你是医生，如果你是很好的医生，如果你这个病人现在被一个郎中在骗，那你可能必须很诚实。如果你爱他，为他好，你必须跟他说，你听我的，我是专家，我比那个人要更懂。你必须讲这听起来是夸口的话。而我们这里也有老师也是一样，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你教的是正确，而另外一个人教的是错误的，当有人他们你们的学生来问你的时候，你必须，你不可能客气说啊、哦，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你不可以说哎，我不晓得。如果你确知，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确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当有别人不管他多有学问提出别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辩得过他，但是我们要非常坚定的耶稣是主，这是真实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我们所受的苦，并不是我们忍辱负重或者是被人家欺负，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显出我们的权威，以至于人家以为我们自傲骄自大骄傲。求主帮助我们，十字架不一定就是被骂被看不起，十字架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要站在很高的位置上发号施令，然后人家说你有欲望。我们求主帮助。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些牧人。当然我们也知道比较常有的情形是，当你有了权威，人家都听你的时候，你就只想到自己。各位基督徒为不为自己打算？我们牧师为不为自己打算？我们买不买保险？我们为不为自己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些我的答案都是你要凭着信心做都好，你要是没有信心就都不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经历，我们最好不要有一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来代表一切。牧师要不要有存款？今天这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存款，包括牧师。但是如果有人从那里，从神那里领受说，哎呀，我所有的时间就要用在牧养教会上面，我没有时间管我的钱，好像旧约的利未人一样，没有自己的田产，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被教会来养，一直养到死。如果他有这样的心，他真的是从主那里领受的，我也不觉得一定就是错误。也就是说两个人的做法可能刚好相反，一个牧师很有信心，他有信心的表现的方式是为自己买了保险，不到自己退休以后能够还是能够生活得很愉快。有的牧师很有信心，他就觉得我什么都不要预备，我全心牧养教会。各位，如果真是有信心，两个做法都可以的。 切记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我做这件事结果好我就说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很多所谓的成功神学错误就在这里，以为我们做照这个方式去做，做的结果很好我们就一定对。我们不是用成败来论英雄，我们不是用成败来论这件事是对是错，我们是用信心。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你走在主的旨意中，你顺服你的上帝，结果是有很多的横逆和打击。我们并不喜欢横逆也不喜欢打击，但是我们是求圣灵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每个人在应用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中表现的可能不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是一样的，有人什么东西都吃，有人只吃蔬菜，有人信心比较坚强一点，有人比较软弱一点。保罗在罗马书是14章还是15章说没有关系，吃的人不要看不起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要批判吃的人。各位对不起提一下，我不是在讲政治，也是在提基督徒一定要反共吗？基督徒一定要支持共产党吗？基督徒一定要反对资本主义吗？基督徒一定要支持共资本主义吗？我看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华人基督徒都有这种倾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各位我不觉得有这样的事。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两派政治立场是绝对相反的，费瑞党人是恨死罗马人要把罗马人赶走的，税吏是帮罗马人工作的，他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信仰是单一的，基要信仰不可以变，因信称义不可以变，三位一体不可以变，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个，化成灰了也坚定相信。但是这个信仰表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可能你是这样理解，我是那样理解。我们希望看法一致不要有冲突，但是当看法不一致的时候你我的信仰都是正确的话那就好。我在讲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基督徒有一条最窄的路，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荣耀归给主。但是当我们有这最窄路的时候，唯独基督的时候，这条路又是又宽又大。我们不会那么死板的说你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那所以我刚刚讲传道人要不要为自己预备，可以为自己预备也可以不为自己预备。你不为自己预备不是不负责任，你为自己预备不是没信心，那就好。我相反的例子我看过很多，其实在台湾我就看过，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这个情形，就有牧师师母是非常爱主，这当然是老一辈的了，我这几年还陆续听到这些老一辈也慢慢凋零了，他们真是非常摆上，那完全不为自己有任何的准备。那通常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感谢主了他们的儿女没有受影响，有的时候就很麻烦，牧师的儿女常常很悖逆，因为他们觉得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照顾到其他人，没有照顾到我们。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也做牧师，真是感谢主，是一个女孩子，她嫁给牧师，感谢主，她父亲是牧师，她小时候受很多伤害，她说受什么伤害？她说牧师嘛，牧师家都穷嘛，牧师东西都是别人给的嘛，都是剩下人家给的，而且给的都比较烂的。她说。他家有一天有其他的小朋友到他家来，看到他玩具，啊，这是我不要的，这是我不要的，这是我不要的。他从小就在这，他穿的衣服，啊，这是我以前丢掉的。各位，这都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伤害。我非常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让伤痕留在你身上。爱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不计算这些，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我们认识上帝，这个姐妹现在是很好的师母，她没有说哎呀我以前受到伤害我不要做牧师，可是古今中外很多，我也看过很多这些 著作在西方比较多，就是怎么敬虔家庭的小孩，后来因为父母很敬虔，可能就比较穷一点，比较怎么样一点，然后常常受气，以至于儿女拒绝做牧师，拒绝在教会里。啊，但是我也看过，就是有牧师师母实在是很摆上，然后牧师死了。牧师，我记得我现在想到的这个是，牧师大概不到70岁过世了，那师母也不到70岁，他们一切都是给教会，他们一切没有为自己准备。以前牧师是住在教会为他们预备的牧师馆，但牧师死了，师母也有新牧师啊，师母也不能讲到什么。教会希望师母迁离牧师馆给新的牧师，师母拒绝搬。师母说我到哪里去，我一辈子在这个教会里，现在我先生死了，尸骨未寒，你们就把我赶走，哎，教会也说不了什么话。各位，这种事你要说谁对谁错，真的很难说。他真的是摆上，没有想到。但是你也可以说，哎，当年牧师实在应该注意一下，你也要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吧。你要想到你退休以后，尤其在华人教会里没有这些健全的制度，怎么你要怎么样，如果你死了，师母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各位，这个人性你要说要有信心，那个信心是真的必须能够信心有行为的，因为我们还是软弱，而且这个软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罪恶。譬如说我们禁食祷告，你禁食祷告40昼夜，像耶稣一样，你禁食祷告40昼夜，禁食祷告结果也许你是非常的属灵，非常的爱主，圣灵充满你，但是你肚子饿也是不能避免的。你不能因为禁食祷告很属灵很爱主，你就觉得哎呀我一点都不饿，那你可能有胃癌啊。你如果通宵祷告，你很属灵很爱主，得到很多帮助，但是通宵祷告完了在聚会的时候你会打瞌睡，这也是难免的。我们的肉体有肉体的需要，有肉体的状况，圣灵使用这些我们感谢主，但是圣灵不会让我们的肉体的感觉都消失。事实上圣灵让我们肉体的感觉欲望，我们这几天都有讲，有最正确的表达方式。所以耶稣禁食40昼夜，圣经上下一句话说就饿了，不是说就脸上发光了，不是说就轻飘飘的浮上去了，他还没有瘦到这个地步。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存钱，凭着信心不存钱，凭着信心吃，凭着信心不吃。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工作的场合是譬如说是很高级，我们教会有人是公司的 CEO 啊，那你就不能指望他穿着跟我一样，并不是他爱世界啊。那我也在台湾的一个地方叫艺人之家，那里面的会众大概都是影星歌星这些，你也就不能叫他穿着不完全跟不上时代，因为他需要在这些地方。他从摄影棚回来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哎呦这种奇装异服，姐妹啊你真的要下地狱啊，你是魔鬼啊，那我们也不能。就是各位，我们非常狭窄，我再一次说我们极其狭窄，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荣耀归给主。我们走一条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盼望，我们一切在他，我们要唯独狭窄到底。如果我们唯独狭窄到底，我们在这世上却有海阔天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被定罪，我们不受辖制，我们不被罪恶伤害，我们活出主的善良。好，但是人如果不是对主的爱真的认识，而且继续不断的认识的话，哎呀，基督教就容易成为伪善者、虚伪。这一点恐怕共产党、儒家、基督教共同有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喜欢讲仁义道德， 但是饮食男女这些东西我们都以为很邪恶，也许别的宗教可以觉得邪恶，基督教不能觉得邪恶，基督教只是要我们小心不要让这些饮食男女引诱了我们，因为它带给我们太多快乐，不要让它引诱我们，但是我们适度的发挥，那个发挥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的。如果你是所罗门，你非奢华不可。我昨天已经讲了，你没有被定罪。当然，各位，我没有鼓励各位马上变成所罗门哈。你如果神要给你那种奢华，而且是合法的话，你务必要把那奢华看作粪土，神才给你，否则就不安全，就跟神给你美貌健康一样。那人性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在一个我们传讲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我们在传讲还没有临到的天国，我们说它多么美好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叫你常常经历到知道相信上帝的真实和美好，你就会虚伪。那么国中的这些牧人这些领袖一天到晚也就会为国为民，到最后是中饱私囊。好，我们先来看三四章，就是你没有照顾到那些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你甚至还有一个被逐的，你没有领回。这如果我们用在教会里面，不仅讲到教会，包括牧师、包括小组长、包括执事会，我们需要照顾羊群。包括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你也需要把自己照顾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你不是自己的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你的身体、你的头脑、你的时间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要在你回到天家的时候问你，你把我借你的身体、金钱、时间怎么用了？我们所有的事都要在神面前向神交账的。神是非常慈爱怜悯的主，但是神也是非常严厉的要求者。他的恩典是宽大的，他的恩典也是严厉的。那么可能一个教会的牧者很重要的在这里是要照顾这些软弱的，不过也请各位注意，这我在教会里也听到很多，我们要注意谁呢？这也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负担，不要把自己的负担当作人人都应该如此就好了。我在台湾、在美国都听到有些牧者、有些教会或者有些个人他有负担，譬如说有人对知识分子有负担，很好，感谢主，只要你不去高举知识分子就好了。譬如说有人对农民工有负担，这也很好，但是希望你在做农民工工作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是最高贵的。我在台湾，我有一些学生就做这些贫穷人的工作，很可怜人工作，我就发现有些做这些工作的人心里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做孤儿啊、寡妇啊、可怜人，我多么属灵，你们呢一天到晚就做 CEO 的工作，只不过是要吃一点那有钱人的东西。各位不要有这种思想。如果我在这几天祷告特别提醒各位，就是我希望，对不起了，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教会没有华人那两个字，我们的教会是谁都可以进来的。当然可能在短期的十几二十年之内还是华人，因为我们特殊，我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对象主要是华人，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在我们是针对华人，当别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他了。我们希望神的福音能够对每个人都能开放，我们希望是能开放的，我们希望能够让每个人在这里都找到神。但是各个人有不同的负担，各个人有不同的对象，所以有人可能关心农民工，有人可能关心民工，有人可能关心回教徒，有人可能关心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这些都很好。 不要因为你做的是哪个工作就看不起其他人。圣经里有讲，我们每个人好像身体上的肢体，每个肢体不一样，你可能是眼睛你喜欢看，他可能是耳朵喜欢听，他可能是喉咙喜欢唱。不要彼此为仇为敌，不要彼此相恨，不要相咬相通，我们能彼此祝福彼此扶持是最好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固然要照顾到鳏寡孤独贫穷的，我们也要照顾到那些可以栽培成为重任的。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那个老的那些就不是重要的，我们就准备让他做肥田粉而已啊，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肥田粉就是尸体烧了以后撒在地里上腐肥料啊。在这里边，那个以西结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要不仅是照顾这些群弱小的，而且是要把它养壮。那个第四节，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各位，这是教会里每个人的责任，包括你自己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麻烦，我们中国人对世上的功名利禄从来不甘后人的，我们从来觉得升官发财这我应该排第一的，我应该抢第一在最前面的。可是在教会里的服侍和学习，我们就谦卑起来了。哎，要不要领会啊？哎呀，我不行啊。哎，奇怪了，你的老板要升你官的时候，你常说哎呀我不行啊。你申请要到清华，你从来不会说，人家说到清华哎不行啊，我就到一个不要讲了，到一个什么学校就好了。可是一到属灵的事上，要不然起来读经，哎呀我很笨的，看不懂，平常不会说我很笨的。要服侍了，要爱主了，要奉献，哎呦，个个都谦卑起来了。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一分的恩赐都要发挥出来。你不一定有5000两的银子的恩赐，你的恩赐可能只有2个小钱，但是重要的不是你发挥了多少，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留下什么给自己。2个小钱是很少，但是他没有留下给自己。如果一个人有5000两银子，他给了4000两银子，他给的真是多，但他自己还留了1000两银子。各位，不是说你的奉献要这样子，我只是说我们要全心给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多大的事，带领多少人归主，照顾小朋友等等，不是每个啊，照顾小朋友是很重要的事。我实在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照顾小朋友，我看到小朋友想到的都是，就是伊丽莎的那两只母熊啊，对。伊丽莎被42个小孩子笑，于是她就咒诅他们，就熊把他们撕成两半。我常常想要找那个熊出来。好，我们需要就求主帮助了。教会里面瘦弱的要养壮，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事，有人一辈子瘦弱，有人一辈子灵性不好，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各位基督徒，我们是世界上最有野心最乐观的人。我们现在因为失败太多，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野心，就是我每次一去传福音，我都指望他不信。各位，这是撒种的要带着盼望去撒种啊！我去传福音，我来营会讲道都指望大家都在打瞌睡，在以至于有人不打瞌睡我会得一点安慰。各位，这都太悲观了。我们要指望上帝的话大有能力，对，我们很实际的也知道人在拒绝，人会，你讲出话来人会做守望者，人会射你，但是我们要指望上帝的话大有能力。上帝的话能把瘦弱的养壮，有病的健康，而且这里有一句很棒的话，被逐的要领回，要寻找。被逐的，什么叫做被逐的？被赶，这个被逐的是第四节的中间啊，要领回。被逐的，如果在政治上来讲，就是一个领袖，他统治底下人民，有人实在是顽梗悖逆，还不到杀头的地步，就流放 发配边疆，被赶出去了。如果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就讲到说，教会里有些人就像保罗说的，那跟继母同居的要把他赶出去，这是教会的惩治。可是我们基督徒包括教会里面的惩治，从来目标不是让他永远被赶出去，我们希望对他的惩治是他在惩治之后能够回来，所以总是带着爱的。教会充满了希望，教会完全承认教会里面一大堆恶劣的人和事，但是我们的恩典的奇妙就是上帝把这些恶劣的人和事改变了美貌，改变了美好。这是基督教始终要相信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也有啊，这困难很多的。现在台湾的那个青少年有问题的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叫做中辍生，中学生就不读书了，吸毒卖淫等等，很多就是从大概从12岁到18岁这个年龄的，我们教会也越来越多，就是因为这些孩子都很可怜，没有爱，后来他们的辅导老师基督徒把他们带来，大家就越来越多愿意来。可是这些人也是积习难返，说谎欺骗诚信，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没有经验，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就继续用上帝的道，用上帝来爱他们吗？我们一定也会头破血流，也就鼻青眼肿，没有关系。各位，上帝的教会一定得胜，包括柏林的教会。好，那你说牧人又不好怎么办呢？感谢主，第7节，耶和华看到羊群的失散，看到羊牧人只知牧养他自己，他就是我们在以西结书我们一开始就讲的，神最大的敌人常常不是外邦人，常常是基督徒，基督徒里面神最痛恨的常常就是牧师。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不牧养自己。各位，我们照不照顾自己，我再一次说我们也照顾，但是我们照顾到什么程度，这是凭着信心。你有信心为自己多预备，这是出于信心的，可以。你有信心不为自己预备，相信神会预备也很好，这里面都可能有出差错的时候，都可能结果有失散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修正我们的战略，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信心能够更坚定。我们感谢主，11节，主耶和华说，我会亲自来寻找我的羊。各位，从以西结束到今天，你没有看到耶和华到人间来寻找羊。当耶和华说我亲自来寻找羊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差遣他的话，差遣他的圣道、圣子、圣灵，在教会里面用他的话，用他的爱把他们找回来。13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各位，那就是你们。教会就是神从万国万民中呼召出来跟随他的那一群。我们是从万民中来的，你们当中有人从北方来，有人从南方来，我们当中有人是德国人，我们当中从不同的地方来。教会是一个奇妙的群体，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阶层。你们现在还是以华人为主，我说了，可能20年、30年以后，也许德国人也很多，也许吉普赛人也有，也许土耳其人也有，都可能有。我盼望是有，将来在天上是什么红黄黑白中都有。然后上帝把他们带来，让种族、肤色、各学术背景，通通不妨碍我们的相爱，反而让我们更加的相爱，让我们能躺卧，让我们能强壮。好，刚才责备了一下牧人，下面又责备了羊群。怎么责备羊群呢？第17节，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之间施行判断。下面哈，各位对不起啊，你不要对号入座哈。18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混的。 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施行判断，肥羊就是有势力的，瘦羊就是没势力的，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使他们四散。各位不要对号入座哦，康姆斯今天用这来骂我哈，就是我就是教会里面的肥羊，因为我是教会里最强壮的，最有钱的，最有学问。各位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些话不要对号入座，恩典要对号入座。责备当然，你如果被责备愿意悔改信主也很好，教会里面的确就是历世历代都是这样，神设立了聪明能干有权权威的人来治理，这是很好的事，神也需要这样做，但是往往聪明能干的人有的时候会骄傲。好，话说回来了，教会里面其实世界上也是捣蛋分子顽梗分子，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聪明能干的，有的时候那些弱小的也就始终在那里哭，始终在那里闹，始终在那里不长进，始终在那里消耗教会资源，这也有。始终就是牧师啊，我怎样怎样，始终就是在到处拉屎，要人帮他擦屁。啊，各位，今天大家都骂到了，对不起啊。不过我们的结论都是好的，我们借着上帝的道，我们借着上帝的圣灵生活中的磨练，我们求主让教会能够强壮起来。这个教会的强壮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哈三七章，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哈？三七章从第一节开始，这是以西结里面一个非常美的也很稀奇的一段哈，就是耶和华的灵把以西结放到平原中，这个平原充满了骸骨，然后这都是死人骨头，这些极其孤干的死人骨头在那边，然后耶和华问他说，第三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大概没有信心，不敢讲能，因为各位，人刚刚死，身上还有体温，像那个少年人一样，还可能复活。死了四天了，像拉撒路一样，耶稣有能力还把他叫活，但是已经都干了。你到了埃及那个金字塔里面，那骨头能复活吗？不是刚死，不是死了四天，是已经枯干了。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常常是觉得绝望，能不能复活，还你的婚姻还能不能复活，这个人还有救没有救，这个人还能不能被上帝拯救。以西结讲不出来，以西结就把球丢回去给上帝打，主耶和华你知道。各位，我们有没有希望？我们个人、团体、国家有没有希望？神不讲有没有希望，神讲你去传话给他们听，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听。对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各位，我在这里讲到，不管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的讲道其实的确都在跟死人讲道。各位，你们是死人呢，当然你们现在信了就活了，那个没有信的就死人，对不起这里的慕道朋友，请原谅。我们每一次开布道会，你要有一个认识，他们是死人呢。你也记得这个话，耶稣在新约也讲过，死人要听到神的话，听见的就要活了。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传讲上帝的话。当这个话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第五节，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气原文就是灵，原文气灵风三个字，不论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一个字。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上帝的灵一定也会临到。上帝的话说出，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灵临到，就使人有生命。因此，不可能的事 困难的事，骸骨复活的事，家庭纠纷，教会分裂，你争我夺，绝望黑暗，几十年几百年，只要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就都会改变。哦，以西结就跟死人骨头讲道，讲的结果第七节，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大概以西结也被吓到了，你在一群死人骨头那里讲道，结果真的有效了，那个死人骨头就长出肉来了，就僵尸了，吓死了，他再讲不出来了。所以耶和华说，你要继续讲，你要继续讲。各位注意，即使讲到叫死人复活，死人复活的重点还是不是死人复活。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当复活以后，那个目标是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整个以西结就常常讲，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要知道神，要认识神，要借着神的话，神的灵让人知道，让人认识。神的话传出来，神的灵，神的风吹进来，他们就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些骸骨是什么？第十一节，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因此这些骸骨是什么？这些骸骨就是所有的人。人离开上帝，他们骨头枯干了，他们指望失去了，他们灭绝尽尽了。整个基督教的信息，包括新旧约的信息，即使是最悲观最绝望的信息，都是充满了喜乐的。悲观绝望可能是我们会受到打击，这不能避免，但是喜乐盼望是，即使在打击中，我们愿意信靠主，主会让我们从坟墓中出来。你的婚姻可能已经到了坟墓里了。第十二节，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我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上帝是耶和华，是跟我们立约的，是让我们有他的灵。十七节，在灵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而且不仅是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回归本地，不仅是我们能回归本地。十五节开始讲的就是以色列犹大合而为一，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讲到的人跟神的和好，人也跟人能够和好。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恩典和慈爱。虽然常常经过很多的波折，但是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在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也被管教中悔改归向上帝，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人和好，这是继续不断的。我们有更深的和好，我们有更大的喜乐，虽然也常常有很多的艰难。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教会，求主让我们跟你和好，跟人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因着你的顺服，因着你圣灵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慈爱，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过，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与神与人和好。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